各位纳税朋友，下午好，我是静安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净税好声音团队的陈伟。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全店发票纳税人端的相关操作。然后今天的课程呢，主要有三个部分，分别是蓝字发票开票与交付、发票抵扣勾选确认和红字发票类。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蓝字发票的开票与交付。首先我们要用到的这个功能模块呢，是电子税务局里的开票业务，就有可能会有部分的纳税人在反映，我登录电子税务局以后，怎么没有找到开票业务？这边的话就要插一句，这个因为开票业务的话是需要有开票人这样一个身份权限的办税人员登录才能找到的，因此如果在之前我们登录电子税务局看不到开票业务这样一个功能模块。那首先，我们要先增加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权限，找到开票人，然后添加即可。如果有了开票人的权限以后，我们登录电子税务局就可以很顺利的找到开票业务。在开票业务中呢，找到蓝字发票开具，点击这个蓝字发票开具，就会弹出一个立即开票的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们可以选择电子发票或者纸质发票，这不同的发票类型。也可以选择各种票种，点击确认后就可以进入开票的这样一个界面了。然后通过这张图，我们也不难看出啊，现在的开票界面，尤其是购票方，只有两个红色打星的，就是必填选项，这个是和我们通常的发票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全店发票开票方，填写的这个购票方的信息呢，只需要填写名称和这个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即可。如果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开票填写的方式并不是特别熟悉，也可以注意右上角有一个叫切换票样的视图，点击它呢就会弹出一个票样的这样一个界面。我们也可以在票样上手动的填写相关的数据。如果点击取消，则会取消立即开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如何去填写购买方的相关信息，我们最常规的就是用手动填写，填写一些关键词，根据模糊查询，系统就会提供相似的选项供你选择。当然，也可以点击这个名称右侧的这个特殊的按键，就会弹出一个叫客户信息查询这样一个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们可以查找到之前维护好的客户信息。如果客户信息在这个界面中，我们可以点击后面的选择，直接就可以弹出相关的数据了。当然，如果比如说对方的企业存在生僻字，或者是税号模糊不清看不到，我们也有一个方式是通过扫码信息来提供一个二维码给购票方，由购票方扫描这个二维码，自己去填写相关的信息。填写完了以后，购票方进行上传，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扫码信息里找到对方的相关信息，同样选择
然后以后
这
你
个
说的
点
那
击
个
选
就
择
是
即
那个，
可。
但是他妈我挂不了个人脸，为什么呢？
填好了购票方的信息以
客
购
方的
买方
话
的信息以后
没
呢，
这个能
我
力，
们就要
没
填
有，
写
对不对？客方没
发
有这
票
个能
中
力，
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
就
先
是
给你
项
办
目名
好是
称，也
吧？
就是我们
先
所
给
说
你办
的
好。
发票的明细。然后这里的话也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我们的全店发票和普通发票这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明细取消了行次的限制，所以如果我们有再多的行次、再多的明细，也可以逐一的在这边填写。那有可能会有纳税人要问，那以前的这个销货清单，我们需不需要再次填写呢？其实这边的话就不需要再填了，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际需求，逐条的填列即可。然后填写这个项目名称也是一样的，最常见的操作方式就是我们来手动的打字，打一些关键词，这个智能匹配也能提供相似的选项以供选择。如果在智能匹配这个里面找不到对应的选项，我们可以看到图片的最下面有一个叫自行选择商品编码，点击这个商品编码就可以进入项目信息的维护。然后将信息维护进这个项目信息中，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的右侧这张图，维护好的信息呢，就可以在这个项目信息分类中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名称中右侧的这个三个点点击找到对应的界面，然后在这中间选择我们所需要的项目名称，点击选择项目名称就会显现出来。在填写这个项目名称的时候，刚刚我们也说了不需要销货清单了，如果自己的这个项目比较多可以逐一填写，那如果项目太多逐一填写太耗费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系统里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操作，就是用这个明细导入，我们可以先选择下载 Excel 的模板，将相应的数据填写进这个模板，然后再将这个模板导入系统，就会将所有的我们想填写的这个明细一并导入到这张发票的项目名称中，这样也会减少大家的操作的次数。在开具发票的时候，相关的项目中会产生折扣，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这个全店发票的开具平台中，我们也提供了添加折扣的这样一个功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已填写的项目添加折扣信息，勾选项目以后点击添加折扣，就会弹出图中的这样一个折扣页面。在折扣页面上，我们可以选择折扣的方式是按现金折扣或者按比例折扣，也可以自行选择折扣录入的方式，是批量的录入或者是逐条录入。点击确认后，就会看到由红色字体产生的这样一个折扣相关信息。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日常开票的时候，这个金额到底是选择含税还是不含税。那么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开票平台中，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如果选择了不含税，那么我们可以如果选择了不含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表头的单价中会显示出不含税的这个金额，金额也会显示不含税。如果我们要选择含税，单价和金额在后面也会标识出对应的这样一个标识。当我们将所有的项目名称、项目信息填写好了以后，一般都会进行一个检查核查核对。但如果发现我们填写的信息有误，该怎么办呢？就可以点击这个删除按键来进行删除。如果只是其中的一条或者几条有问题，就比如说拿这个图中为例，比如苹果有问题了，那我们就勾选苹果，然后点击删除，可以删除掉苹果这一行一次。但如果我们开具的明细非常的多，然后又要全部删除重新开具的话，逐条逐条的去删减，可能操作上也会比较麻烦。那系统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就是点击清空重填，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批量删除掉所有的项目信息。然后对于部分纳税人会可能会存在一些特定的业务，那需要开具特定业务的发票，在开具这些特定业务发票的时候，我们就要对应的再填写特定的要素。以国内的旅客运输服务为例，我们除了填写上面常规的项目信息，购买方的相关信息以外，还要注意一下这下面一行还有打新的这几个必填选项，比如说出行人、出行日期、出发地、到达地和交通工具的类型。最后，发票中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这样一个填写内容，就是备注栏。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手动的填写，就是将自己的一些备注需求、备注的信息手动填写进备注栏。但用我们的全店发票开具的平台，就可以选择场景模板，在带出的附加信息中填写相关内容。若这选择的场景模板中的附件还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再点击图中的这个添加附加内容来进行添加，将添加的内容新增到这个模板里面，我们也可以更加全面的、更加丰富的去填写我们的一些特性化的备注信息。 最后就是看一下，在纳税人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填写经办人信息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表单上的提示，填写购买方的经办人姓名、经办人的证件类型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号码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件号码。所有的信息填开完成了以后，我们可以点击保存草稿，将这张发票的所有信息保存到草稿功能。点击预览发票，就可以预览出正式票样的发票内容。那点击开具发票，系统将会对发票填写的规范、业务逻辑进行校验。如果校验通过，系统会自动对发票进行赋码。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全店发票和普通的，就是我们常规使用的发票的第三个不同点也就出现了。这个赋码的话，就是全店发票最终会有一个20位的发票号码。像我们正常来说，发票有可能会有要有代码，要有一个18位的号码。那全店发票和我们普通的发票就有所不同，我们是以这样一个20位的发票号码来进行确认的，这是它的唯一身份标识。然后再加盖电子印章，并生成电子发票，显示成功发票的提醒，成功开票的这样提醒。那如果校验不通过，系统也会明确告知大家在什么环节或者是什么内容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跟有针对性的进行修改，再次开具发票。开票成功以后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将这张发票交付给购买方。那么全店发票顾名思义就是全面电子化的发票，那更多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网上、线上的各种形式来进行交付。那第一种的话就是邮箱交付，我们点击邮箱交付会弹出一个页面，选择文件的格式类型，再输入对方的这样一个邮箱地址，点击发送即可以交付。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交付。弹窗显示出的这个二维码，我们可以把它拍照或者下载下来，然后展示给购买方，由购买方扫描二维码来获取相应的发票。然后第三种方式的话，就是将我们的发票下载下来。可以看一下图右侧的这张图，这个发票的话可以以 PDF 的格式下载、OFD 的格式下载，或者是 XML 这种格式下载。下载下来的发票，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比如说邮箱、微信或者更多的这些比较便捷的方式直接交付给对方。然后这里要有一个温馨提示，纳税人在开票完成时可以按照上述的步骤交付，如后续需要再次交付，试点纳税人的话是通过税务数字账户来进行操作，非试点纳税人的话是通过综服平台来进行操作的。接下来我们就讲以这个试点纳税人为例来讲一讲后续如果需要再次交付如何操作。这个的话就要登录税务数字账户的首页，点击发票查询统计，然后再点击全量发票查询。查询类型的话是开具了发票，选择好对应的起止日期，我们就可以查询到发票，符合条件的发票，然后我们再点击交付。接下来的步骤的话就与正常的交付步骤完全一样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今天课程的第二大部分，发票的抵扣、勾选和确认。这个功能菜单的话是需要用上电子税务局的税务数字账户这样一个功能的。依次点击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或者在首页搜索框直接搜索发票勾选确认，进入初始页面如下。然后接下来我们以这个进入发票勾选确认界面以后，可以展示当期的增值税申报情况，然后点击申报信息刷新，可以获取最新的申报状态，查看红色显示的提醒信息，点击查看详情可以进入明细界面。 那我们接下来就以这样一个红字信息表的这样相关的内容来做一个例子。点击进入以后呢，我们可以输入查询的条件，点击查询就会弹出符合条件的红字发票信息，然后再点击发票详情，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发票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发票勾选确认发票勾选的相关的操作。我们依次点击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发勾选类抵扣类勾选和抵扣勾选，或者直接在搜索框搜索抵扣勾选，可以迅速的进入抵扣勾选的功能菜单初始页面。在这个菜单页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功能模块，分别是待处理农产品发票、抵扣勾选、农产品加计扣除勾选和统计确认。然后我们就逐一的来进行一个讲解。首先就是讲到待处理农产品的发票。待处理农产品发票中又有两个子目，分别是自产农产品销售发票和从小规模处购进的3%的农产品专票。首先看一下自产的这个发票，销售发票。我们要录入开票的起止日期和是否处理这三个必填的选项，然后点击查询，即可查到符合条件的相关发票内容，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类型。我们可以选择属于自产农产品，我们可以选择自产农产品的发票，也可以选择不属于自产农产品的发票。然后在这个前面的方框上点击勾选，点击提交，即可以完成操作。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小规模处购进的3%的农产品专票。如果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系统会提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如果我们的确是发生了相应的符合条件的业务，要进行勾选，即可点击关闭提醒，然后一样需要录入开票起止日期和是否处理这三个必填的选项进行查询，然后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类型来进行勾选提交。这个抵扣类勾选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抵扣勾选，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抵扣勾选的话分三种类型，发票、海关缴款书和代扣代缴完税凭证。首先是发票，因为我们是要进行抵扣，所以肯定要将勾选的状态设置为未勾选。
看里面有没有。
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填写这个开票的起止日期来进行查询，查看到符合条件的相关发票内容。
那怎么用啊？
如果管理状态为疑点发票，则发票的显示的颜色，大家能看到这个共享屏幕吗？现在还能看到吗？可以的是吧？那我们就继续啦。如果看到的一些发票是疑点发票的话，也会在这个系统中有所体现，它会标黄。如果我们想勾选这一类的发票，系统会进行相应的提示，所以大家要谨慎的去处理，谨慎的勾选。选择勾选发票，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图片的最下面。如果我们有符合条件的发票的话，就会在这个图片的最下面逐一的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再在每张发票前面的这个方框里面点击勾选，点击提交勾选，再点击确认，确认好相关信息以后再点击确认，这个操作即可完成。但如果我们勾选错误了，就比如说有些发票我们并不想在本所属期进行勾选，想留到下一个所属期，但是有时候误操作已经勾进去了，撤销如何撤销呢？其实操作也是大同小异的， 只要在这一个勾选状态里将未勾选改选成已勾选，再进行查询，那么符合条件的相关发票也会在这个功能菜单的对应位置上显现出来。同样，将想要撤销的发票内容进行勾选，然后点击撤销勾选即可。那如果我们当期发票要勾选的内容比较多，有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进行这个批量勾选的呢？其实也是有的，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下载模板，将模板先下载到电脑本地，然后自己编辑好相关的模板文件，再通过清单导入勾选这个按键进行导入，即可批量勾选有关的发票。当然，我们也可以再按点击导出这样一个按键，将相关的明细信息文件再下载到我们的本地，电脑本地，以作保存。抵扣勾选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海关的缴款书，其实操作和发票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是想进行勾选，那首先要将勾选的状态设置为未勾选。选好填发的这个起止日期，就可以查询对应的发票内容，然后点击勾选即可。如果是要撤销，也是一样，将勾选状态选择成已勾选，然后进行查询，点击撤销勾选即可。第三个部分，代扣代缴的完税凭证，其实操作的内容和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一笔带过了。如果想要进行勾选，即选择未勾选来进行查询，提交勾选；如果是要撤销勾选，要选择已勾选进行查询，最后再撤销勾选。抵扣类勾选这个功能菜单的第三个功能就是农产品加计扣除的勾选。这个里面也是分发票和海关缴款书这两种类型。其实勾选的操作也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选择勾选，首先要将勾选的状态选择成未勾选，然后点击查询。只是和正常的勾选有所不一样的是，我们需要再多一步，选择是否用于增值税加计扣除。点击如果是是的话，我们也还需要再填写本次加计扣除的扣除税额。填写完成后，一样提交勾选即可。海关缴款书的操作呢，和发票其实都是一样的了，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 PPT，大家再看一遍，复习一下。先将这个勾选状态先设置为未勾选。然后查询到对应的发票，然后进行勾选就行了。然后这个抵扣类勾选的最后一个功能呢，就是统计确认。如果我们当期税款所处期还没有产生过统计报表，那么我们可以点击申请统计这个按键，系统将会统计我们之前的操作。如确认无误，继续点击统计确认按键，系统将会锁定当期的抵扣勾选操作，会有相应的提示。锁定确认完成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明细下载下来。具体的操作就是在这个页面上点击下载发票明细按键，发票的明细将会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存储到我们电脑的本地。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今天课程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红字发票类的相关的操作和一些问答。第一就是全电发票可以作废吗？答案是不可以的。电子发票开具后不能作废，纳税人开具蓝字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终止等情形，或者因销货方部分退回，即发生销售折让的，无论是当月或者是跨月，均需要按照规定 开具红字电子发票。具体的开票操作的话，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开具红字发票，实际上和开具蓝字发票用到的模块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找到开票业务。在开票业务中，这次我们选择红字发票开具。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录入，或者直接通过搜索框搜索红字发票开具，也可以快速的搜索到相关的这个功能菜单。然后录入查询的条件，点击查询按钮，在页面中点击选择，就可以选中蓝字发票信息，并且自动带入到相关的页面。然后我们点击提交按钮，提示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提交成功。如果是需要对方进行确认的这种情况，就比如说销方录入了，需要带购方确认，或者是购方录入了，需要带销方确认，则对方纳税人要登录后，在主页面上下拉查看红字发票确认信息，通过页面的信息点击查看按键，进入页面进行信息确认，再点击去开票的按键，会显示开票成功。先进行查看，然后再点击这张图中的去开票，显示成功即可。但如果这张红字确认单的状态是购销双方已经确认，或者是无需确认这样一个状态，就需要在首页，就是主页面上，点击处理开票记录，点击去开票，进入红字发票开具页面，点击右上角的就开票页面，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样一个切换模式，切换到发票的样章模式里，点击开具发票按钮，显示红字发票开具成功，即可成功开具这张红字发票。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纳税人成功给非试点省份的纳税人开具了一张全店发票，后续该怎么办？目前系统的规则是，如果能识别出纳税人是非试点省的，就会进行强阻断。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能系统能识别出来，我们是没办法开具出来的。但是如果售票方是部队、事业单位等，且纳税人没有录入识别号的情况，那么系统没有办法进行识别，所以没办法进行阻断。那如果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开具出了这样一个全店发票，还是要建议进行红冲处理的。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老师，接下来请我们那个百旺的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近期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些热点问题，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些在操作方面的提示提醒。那接下来请我们百旺的徐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下，谢谢。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百旺金富科技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我叫刘重庆。今天下午的话，是因为前面这个税局老师已经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咱们这个全店发票的一个开票的一个流程，以及发票勾选的一个具体操作。我这边的话就是就一些咱们在实际开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一个补充答疑。首先就是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具体什么全店发票跟现有的这个发票它的一个区别点具体是在哪里。我们这个是一个全店发票的一个实际开出来的一张全店发票的一个票样。我们首先从这个票样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是取消了一些内容。首先它是取消了咱们的一个密文区，就是我们现行的这个发票上面的话，在发票 票的右上角那里会有一个密文区，那全店发票的话取消了这个密文，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是取消了一个发票代码，像我们之前的这个发票的话，它是在发票的这个左上角那里是一个发票的代码，右上角是发票号码，那现在的话是取消了发票代码，就只有一个发票号码。然后第三个就是取消了一个发票专用章，就是咱们刚刚聊天框有老师问到，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全店发票怎么去盖这个章，就全店票的话现在已经取消这个发票专用章了，就不需要这个盖章，但是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第四它是取消了这个收款复核人，那我们现有的发票的话它下面是有三个，一个是收款，一个是复核，最后一个是开票，那现在全店票的话只是保留了一个开票人，不再显示收款跟复核人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票面有哪些变化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右上角这个二维码的一个区域，那我们现有发票它其实也有一个二维码，但是它这个二维码扫描之后显示的一个具体的内容是有所变化的，就是现在扫描这个全店票的二维码的话，它显示的这个金额是咱们这个价税合计的一个总金额，然后它还会显示咱们的一个行政区划分，包括它的一个发票的一个号码、开票日期都会去显示。那包括咱们如果说进行这张发票的一个查验，那也可以通过咱们那个上海税务的 APP 去进行扫描这个二维码去进行查验。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通过 APP 去扫描查验的这个功能暂时还在维护升级中，那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功能。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购销方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现行的发票下，这个购买方、销售方，大家都知道，购方是在上面，销方是在下面。那现在的话，就是购销方是并排显示在左右两边，然后而且咱们这个购买方、销售方的信息的话，不再显示地址、电话、开户行、账号这些信息，只显示咱们的这个抬头信息。第三就是咱们这个商品名称这边的一个变化，咱们现在的这个发票上面这里显示的这个是商品及货物或者是应税劳务名称，但是现在的话它这里统称都是叫项目名称。第四就是现在的全店发票的话，它是会增加了一个标签区，就是会在这个我们标的这个四这个区域会有一个标签区，如果咱们企业开的是一些特定的一些特殊行业或者是特定业务的一些发票的话，它会在这边会显示一个特定的标签。举个例子的，就是说咱们如果是开的那种不动产经营租赁的那种发票，就是我们是那个出租房屋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开出来全店发票的话，在这个左上角这里，这边在这个四这个区域这里就会显示不动产经营租赁四个字，那就是它这张发票的一个标签，也代表了你这个发票里面它是开具的是一个特定的一种业务。然后第五的话就是，第五就是咱们这个发票的号码，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发票号码是一个二十位的一个号码，那之前我们的发票号都是八位数的，而且说我们这个发票号码在你开全店票的时候，在你开具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你的发票号码是多少的，只有咱们这个发票开出来之后才会知道你的这个全这一张发票对应的发票号是多少，因为它是一个随机进行一个赋码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只有开具出来之后它才会显示这个发票号码。然后第六就是咱们一个税率这个地方一个显示的一个变化，那之前的话它的发票票面都是固定的格式，这里就是显示一个税率两个字，那现在的话它就是直接变成了税率或者是征收率这个样子去进行一个显示。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备注栏的一个变化，之前备注栏是显示在这个票面的一个右下角这里，现在的话我们备注栏是整体显示在这个发票的最下端，它就是它的一个范围变大了，而且说我们现在的备注栏的话，就是它是采用这种结构化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个信息的一个采集，就像咱们之前的话，像如果是开那种货物运输的发票，那咱们备注栏里面咱们都是自己去手工去打，就是起运地到达地是什么，那现在的话就是如果开全店票的话，它是直接选择对应的一个场景模板，直接它是给你编辑好的，就是起运地，然后后面是个框，你自己去输你的起运地是多少，它 它就是把之前自定义的一些内容转化成这种结构性的一些信息。以上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全店发票，我们通过这个票面来去认识一下这个全店发票它的具体的一个变化是在哪里。下面的话就是我们在日常这个开具全店发票过程中纳税人关注比较多的一些问题。第一就是全店发票的这个开票限额跟咱们之前开发票有没有是不是一样的。这个的话现在全店发票是跟之前的话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现在全店发票是根据咱们纳税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去进行一个授信的，它是会给到纳税人一个总的一个授信额度，我们只要在这个授信额度内就可以开具这个发票。但是我们之前的话它是既受我们这个发票张数的一个限制，它同时也会受咱们这个单张开票限额的一个限制。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区别点。再一个就是现在既然我们是给了一个总的授信额度，那我们如果授信额度不够的话能不能申请这个人工进行一个调整，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它是会给到咱们纳税人一个初始的一个授信额度，就根据纳税人的一个信用等级给到咱们一个初始的一个额度。那如果说是这个额度确实不够用，咱们的一个经营可能比较好，然后这个额度需要提升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自己发起这个额度的一个调整的，然后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明材料之后，然后由咱们税务机关进行一个审核，然后去进行一个额度的一个调增。然后刚刚还有咱们这个评论区也有老师问到，怎么去查询这个我们开了全店发票，怎么去查询这个全店发票的这个发票汇总表。那这个的话是在税务数字账户里面，它是有一个发票查询统计的一个模块，然后里面有一个发票领用及开票数据查询，在这个里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日期，就是按照那个月份季度或者年度去进行查询汇总表的。还有就是我们试点纳税人打不开这个开票业务这个模块，或者是打不开这个税务数字账户这个模块，或者说是打开了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什么蓝字发票开具这些模块都没有，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显示异常，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跟咱们的这个使用的浏览器是有关系的。它要像下面我们列举的几种常见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推荐版本，如果说咱们用的是 IE 的浏览器的话，你包括你是360的，你的那个 IE 内核就是要在9以上。如果说是用的这种 Windows 这种 Win10、Win11 的，一般它是有一个自带的这个浏览器，它的版本的话我们是推荐是在84版本以上。如果是火狐浏览器的话建议是在83版本以上的。如果是谷歌浏览器我们建议是84版本以上。如果是这个苹果的操作系统，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浏览器的话是要在 14.1 以上的版本。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纳税人反映说在开票业务功能中只有纸质发票业务没有其他的功能模块，就是像这个的话一般是你登录进来的这个人员的身份权限是有问题的，你可能是进来的时候你是以管理员的身份或者是办事员的身份进来的，这样的话它就只有这个纸质发票业务，没有其他的那种蓝字发票开具、红字发票开具这样的模块，这个的时候你就去切换成为那个财务负责人或者说是咱们的开票员进去进行开具。下一个问题，蓝字发票开具模块显示的这个公司的开户银行资料是以前的，现在是已经变更了，然后发票开具的时候这个怎么去进行一个更改。这个的话它是在我要办税某地址的一个变更的话是在我要办税模块，然后有一个综合信息报告，然后里面有一个一照一码户信息变更，可以在这个模块进行一个地址的一个变更。如果是咱们的这个银行信息的一个变更的话，也是在我要办税里有一个综合信息报告，综合信息报告下面是有一个制度信息报告，有一个存款账户账号 存款账户账号报告，在这个里面去变更银行信息。一般你变更好之后的话，建议是你2个小时之后再去进行操作，它可能那个开票的页面那个信息才会调整过来。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有的纳税人在这个电子发票平台上面，我们同时也开具全电纸票。那全电纸票我们涉及到要打印，那这个打印的控件在哪里去进行下载？那我们在打印的时候，它会如果说没有安装好控件，它会直接跳出来一个提示，让你去安装控件、下载控件的。你直接点击下载控件，就可以直接进入下载的页面。如果说是你要自行去下载的话，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税务局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纳税服务，然后里面有一个下载中心，它有一个打印的控件的一个下载，它是放在第一个的。然后前面那个陈老师这边有讲到，咱们全电发票的话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邮箱进行一个交付的。那有些纳税人直接点击邮箱发送的时候会提示发送失败啊，这个的话是因为咱们没有进行一个发件箱的一个初始配置。我们可以提前在这个税务数字账户里面，它有一个发件邮箱设置，可以在这个模块里面先进行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设置。设置好之后，我们再选择去进行邮箱交付。那也可以直接在发票开具成功之后，直接在发票开具成功那个页面点击邮箱交付，它会提示出来一个报错，在报错页面，它可以直接点击邮箱设置，然后进入到设置的一个页面。这个邮箱设置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企业用这种163邮箱、QQ 邮箱或者是126邮箱这种主流邮箱。一般有些企业他们说会用到自己的一些企业邮箱，如果说用自己企业邮箱的话，可能后面他获取那个邮箱授权码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建议企业还是用这种QQ 邮箱126的这种邮箱。下面这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有些企业他说我是试点纳税人了，然后今天收到了一张全电发票，打印之后的话纸质打印件上面没有加盖销售方的发票专用章，这种是不是能作为税收凭证？这个的话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咱们这个全电发票跟以往的电子发票是不一样的，就是包括纸质发票是不一样的，就是全电发票的话它是不需要再专门去加盖这个发票专用章的，但是它的这个法律效力它是与我们的这种纸质发票是一样的。第二就是我们公司是试点纳税人，开具全电发票时由于商品种类较多能不能开销货清单？现在是这样，就是全电发票它本身就是它的载体就是电子文件，它是没有那个最大行数的限制的。像我们纸质发票的话，它是有一个8行的一个商品数的一个限制，但是这个全电发票它没有这个最大行数限制，它是可以你如果说是有100行也都可以开的，它也都可以展示在这个全电发票中，所以不需要开具销货清单了。第三个问题，我们刚注册了一家公司，现在是小规模纳税人，然后平时使用的是纸质发票，能不能申请由税务机关为公司代开全电发票？目前的话是税务机关是不为纳税人代开全电发票的。第四个问题，我是试点纳税人，发起红字发票开具流程后，对方的确认是不是有时限的要求？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咱们开的全电发票要进行红冲，那我们需要发起这个红字信息确认单。那这个确认单的话，如果说是对方进行过入账，或者说是对方进行过勾选确认了，需要对方去进行一个确认。那这个确认的话是有时间要求的，一般是在72小时内需要对方确认。如果对方72小时内没有操作这个确认的话，这个流程就自动作废了，需要再重新发起这个确认单。这个问题，我公司是试点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的蓝字发票，售票方没有进行发票用途确认，能否进行 部分红冲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说是对方没有进行过这个发票用途的确认的话，是必须进行全额的一个红冲。试点纳税人开具不同种类的发票，是否共用同一个开票金额总额度？就是有些纳税人的话，他们是可能开的有纸质票，有全店发票，然后包括他现在可能说是双轨的话，他的这个税控盘还在使用，他可能通过税控盘还要继续开具这种纸质发票，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发票都是共用同一个授信额度的。再一个，试点纳税人开具金额总额度怎么进行调整？它这个授信额度的话，主要是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定期调整，然后第二是临时调整，还有一个是人工调整。定期调整的话，就是每月它这个电子发票平台每个月都会对试点纳税人的开具总额度进行一个调整，也是根据咱们试点纳税人的一个开票情况。那还有一种是临时调整。就是这种的话，是针对一些税收风险程度较低的一个纳税人，他如果说是你的开票金额第一次达到了咱们这个总额度的一定比例的时候，他会触发这个临时调整，那会去对他进行一次临时的增额。第三就是一个人工调整，就是咱们实际经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申请调增这个额度的时候，那咱们这个主管税务机关进行这个依规审核，没有发现异常的话，可以进行这个开票总额度的一个人工调整。以上的话就是我们针对的一些问的比较多的一些纳税人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了一个解答。